世事变幻无常，人海浮沉。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《人海浮沉》，我是李正。今日想同大家讲下，响历史上曾经风魔咗整个欧洲嘅军事统帅拿破仑。嗱，佢系响近代史里边一个非常之卓越嘅军事家。佢率领住一支强大嘅军队，横扫咗欧洲大陆，一直打到埃及。佢嘅兵锋所到嘅地方咧，令到各国嘅王朝势力闻风丧胆。嗱，呢个传奇嘅人物，每场战役卓越嘅战功，好多打动人心嘅故事，直到今日都好似神话咁喺法国民间度流传紧嘅。嗱，你如果今日旅游去到法国，同嗰啲当地人一惊起拿破仑啫，即刻佢哋都眉飞色舞，相当自豪。嗱，究竟拿破仑做过啲乜嘢咁巴闭嘅事，令到各个阶层对佢都心服口服咧？嗱，讲到呢度咧，就好有必要探讨一下咩叫做法国大革命咧。嗱，法国自从喺路易十四嘅统治之下，日渐走向富强。佢文化艺术嘅领域系不断喺欧洲领先嘅，只可惜喺路易十四过世之后咧，皇室嘅后代啊，对朝纲嘅管理就越嚟越唔似样。嗱，当一个政权演变到靠暴力嚟维持专政嘅时候啊，啲民众反抗之心就会越嚟越大。所以法国大革命爆发嘅初衷咧，就系追求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博爱。在战乱纷纷的时候，拿破仑就在巴黎军事学校回到乡下从军，无奈他就在驱逐英军的土伦战役里面立了战功。由于他在战争的布局里面非常出色，所以很快脆就从一个炮兵的上尉仔一路升到成为将军。当其时欧洲的其他国家呢，都是皇室的制度。哇，突然间被你法国佬要推翻皇室制度的话，那他们在国家的老百姓就有样学样，以后哪里还有地方企啊？所以很多国家就联手对付法国了。但是拿破仑呢，就暗中带兵爬过阿尔卑斯山。当时的路途不是讲玩的，山势险峻，加上冰封。但是当其时拿破仑他是身先士卒，翻越了个山脉之后呢，突击意大利。那些法国兵好像从天而降咁，吓到意大利佬就跪低晒嚟投降。跟住拿破仑就打到去反法国的重点国家奥地利，法国兵就全面打胜仗，将围攻法国的势力通通瓦解晒。当拿破仑带兵凯旋回法国的时候呢，在巴黎的欢迎仪式上万众欢腾，法国英雄之声响彻云霄。跟住拿破仑又带兵远征中东，打到埃及和叙利亚。咁响打胜仗而获得嘅大量财富咧，源源不断咁运翻去巴黎。但系法国本土嘅政局啊，由于啲官员权力嘅竞争，互相之间就斗个你死我活。咁响国外以俄国、英国为首嘅六个国家，又重新组合反法国嘅联盟，分三路进攻法国。嗱，当时法国执政的督政府啊，节节败退，法国的守军兵败如山倒，唯有就火速求救在埃及打紧仗的拿破仑回朝救驾。当其时拿破仑呢，为了迅速反国，抌低两万法军在埃及来围城，而他自己只带了500的亲信，漏夜兼程避过了联军的封锁，突然间出现在巴黎的街头，令到法军军心大振。当其时拿破仑就在公众里面发表了他的宣言，他说朝廷的散乱、被外族的入侵 是法国民族的耻辱。若然法国要靠你们这群内斗的官员，就实行做亡国奴。今时今日，如果我不称帝，边个来拯救这个破碎的山河？边个来收拾这个分崩离析的法兰西？于是就实行了戊月政变，叫那班官员一个二个食塞米，冚唪收声，将旧的政制修改成拿破仑宪法，在1804年11月6号全民公投。由于拿破仑的声望如日中天，公投的结果是一面倒，拿破仑顺利成为皇帝。当其时的拿破仑是相当年轻，只得35岁。咁反法国的联军自从听到拿破仑已经回到法国，就已经吓到即刻停火。再加上拿破仑称帝，他们吓到纷纷要求同法国签和约，不再打了。于是乎，第二次的反法国联盟又瓦解了。但由于各国的老百姓都逐渐了解到拿破仑宪法的内容，以法治国的性质是什么，所以对独裁政权的压力就日益加大。所以欧洲各国又重新组成反法的联军，他们认为只要怼冧了法国，老百姓就不会有样学样，一定会服服帖帖。但是连续多次的战争都被拿破仑打败，没计啦。最后这个反法联盟就挑拨民心，对他的本土的老百姓就说，法国拿破仑非常残暴的，为了维持他的权力，不择手段杀人无数，令到国际上痛恨拿破仑的民心越来越大。终于在第六次反法国联盟战争当中，拿破仑打败了，巴黎失守。法国的军阀呢就即刻逼拿破仑退位了噃，拱咗个路易十八出嚟，同反法嘅联军啊签订和约啦。同其时就将拿破仑呢响英国军队嘅监管之下，囚禁响地中海嘅厄尔巴岛啦。但系法国啲老百姓呢依然系挂念拿破仑，认为俾外敌打到兵临城下，匆匆忙忙签和约嗰啲系耻辱。响8个月之后，响法国有啲有抱负嘅政治家就打扮成水手，静静嚟到呢个厄尔巴岛，话俾拿破仑听：我哋法国嗰啲人民，法国嘅军队非常之惦记住你啊！你几时翻嚟啊？终于拿破仑重返欧洲的雄心又被激发了出来。于是乎，他通过了这些打扮成水手的政治家，就联络了几个老部下，静静就组建了有700人的小型部队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拿破仑逃离了这个厄尔巴岛，连同个700人在1815年3月1号登陆了法国南部渔安港。当时收到风的路易十八马上命令法军的第五兵团带2500兵踩平这700人的小部队。当两军一碰头的时候，拿破仑非常之镇定，落了马，除了顶战帽，解开晒啲衫褛，打开个胸膛，对住第五兵团嗰啲法军高声咁叫：嚟啦，法兰西嘅士兵，你哋开枪啦，向你哋嘅皇帝开枪啦！佢嘅话一落音啫，路易十八嘅军队就俾拿破仑嘅英雄气概所感动，霎时间激动到大叫：皇帝万岁！皇帝万岁！ 所有士兵调转枪头，加入了拿破仑的军队，军队跟住进兵，直到遇到路易十八的主力军。拿破仑策马来到阵前，粒声都不出，用凌厉的眼光望着对方两个元帅，一瞬间对方的内衣元帅和庞纳元帅心惊胆战，震慑在一种无法形容的英雄魅力之下，即刻在阵前落马交出指挥刀投降，跟着同带领三军宣誓效忠拿破仑。跟上法国各地身经百战的老兵闻风而动，自己添置战刀、枪支、马匹，蜂拥来到参加拿破仑军团。当其时的军营啊，日日都要添加，因为来参军的人数实在太多了。拿破仑直情是被沿途的士兵轮流一直抬到巴黎，直入杜伊勒皇宫的。他不费一枪一弹，直情就是一个海船的英雄感，重新登基法国皇帝。这件事就令到法国邻近的各个国家吓到目瞪口呆。哇，好不容易才打低这个拿破仑，短短八个月你不费一枪一弹就扭转乾坤，但是在欧洲我们各个国家都没得企的了。所以各个国家就拼了老命，在短短的三个月内组成了第七次的反法国联盟，集合了100万大军和拿破仑决一死战，所以就造就了历史上有名的滑铁卢战役，彻底打败了拿破仑，将拿破仑放逐到南大西洋的圣克勒拿岛。无奈就传出说拿破仑因病死亡，但是在近年对拿破仑的尸骨检验报告显示他是被人家毒死的。那欧洲历史上的一代枭雄就是这样落幕的。多谢各位收听，下次再会。